那个卖艺出家人穿不穿？三艺一博，实际出家人也穿。一剃度了，假如这个人，比方说杨玉要出家，脑袋一剃，头发一剃，他还没受戒，那怎么办？你不能说穿社会人的这个衣服，都得脱掉，脱掉也不能赤身露体呀，就给他这个卖艺。要受十条戒，萨米尼戒受十条了，他就可以穿回去。这个要知不知道也没关系，还是要加一加。另外有一种衣服叫杂碎衣，也叫粪扫衣，大粪的粪，扫地的粪，那是咱们的印度的人呢，一死了搞了破布一缠，荒郊野外一扔，那个荒郊野外那个烂石岗子，烂石头就是烂石岗子，那叫寒林，那个地方一摆，摆着干什么？野兽把你吃了，苗也把你吃了，虫子蚂蚁都吃你，吃光了算了。有水葬，有火葬，我们现在讲火葬，中间埋棺材土葬。中这个人类很奇怪，这个把这个尸首处理也有五种，金木水火土，他这个样样这个都有。佛教为什么火葬？这个今天也不能讲，火葬有它的原因。杂碎也就是把那个死人叫一吃光了，把里边都掏光了，挂剩的围绕他身体那个布拿来，你要洗一洗，到河川里洗一洗，掩山掩山，把它一穿的，你远一看行毛毛虫虫，像那个什么的，像那个红毛那个猩猩一样破破烂烂，那这是讨饭的。那个衣服还中华民国还没有一个人给他穿，那叫粪扫衣。那一穿的话，人都不敢接近的。这个衣服是包死人的，这个布料，两一脸呢是一条一条乱七八糟，那简直是比捣乱袜子还惨，所以人家不敢了。另外还有一种叫金缕衣，我们这个讲了，我们中国的旧思想讲，劝君莫许这个不要争取功名，不要洗那个金缕衣，莫洗金缕衣。有什么你做了功名，蟒袍玉带这么一穿上金缕衣了，劝君须取少年时，花开干看折自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是他太太，他丈夫永远不回来，很久没回来，写一封信夹着一个纸给他看，好劝他早点这个回来，要及时行乐谈情说爱，不要为了功名耽误了两个人的恋爱。那是这个金缕衣实际就从中国这个从佛教里来的，我们的牙签儿，我们的各种的凉鞋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佛教的演变来的。你看有一本书，唐朝有和尚比玄奘大师到印度还早，叫易经，仁义道德义，清净的净，干三点水的净。他有一本书叫南海寄归内法传，你就知道这些问题了。这个金缕也是他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他母亲呢做了一套衣服，用金线编织的衣服，绣的衣服，叫一个大臣拿给释迦牟尼佛。又有一个说法，是一个国王的太监莫莉夫人做这件衣裳拿给释迦牟尼佛试验他，他只想立刻从军，看他是不是公平享受。到了哪，释迦牟尼佛有他心动，本来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也不会做错事，也不会贪那件衣服。第二点他有他心动，他是试验我，我更要表现了。他说叫阿难，你把这个衣服用剪刀剪，一个人一块，每个人分一块，都别在这个用针啊，用这个线都缝了，每个这个金缕衣都剪了，每个人身上有那么一块，钉一块上。那国王的一看，那个大臣一看，回去报告那个皇后，释迦牟尼佛了不起啊，立刻通军啊，他不是自我享受。好，他把它剪开，每个人一块。这金缕衣是另外一种，但是很少。这个衣服呢是这个样子。另外衣服以外还有个坐具，坐到那个就像你们垫个垫子，也叫卧具，卧坐都用。它有多长的？要站起来应该跟我这个头一样高，不是一样，个子小的就矮，就那个布就小，那个东西就有这么宽。簪具，扮演的簪具，一受戒时候也意思还差啊。簪具的话，那一个具可以叠成簪大具，整个打开，这么一半叫簪半具，变成四分之一叫做四角具，叠成这么宽一条。那叫要是拜，不要你打开，他跟你客气啊！我这个攒大具顶礼相约老和尚，我讲了，随就一拜，随着那个具，他就可以把这怎么就随便这么一拿来，往上一叩头，这就完了。随具一拜，这个具呢叫尼斯坦，中国话就叫坐具或者卧具，工具的具。这个东西实在是干什么呢？不是拜佛，不是拜人，真正懂得佛法的也很感触，拿这种来拜佛，大不敬。那是给男女大众走到哪里去了？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也是类，他是阴间佛陀，《阿含经》表现的是阴间佛陀，没有多少神通，很少露神通，大圣的经典都是有神通，放光动地。 啊，他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分身无数，有的时候看着高大，有的时候放光。在那个阿含经这四种阿含经里很平实，我们就可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年老体衰的和尚啊，他自己也讲，我已在上述，我也是个出家人啊。可是你别人不能说你也出家，你是了不起，你跟我一样。舍利弗这么一想，哎，你不要这么想，我跟你还是不一样。哎，我有啊，十四无为，是不是十四无为，十大不共之法，你们跟我不一样。你可不要以为一定要把我拿成看成你们一样，你很有罪过，那个也不可以。可是他自己有的时候他很客气，我也在想说分什么一样，我也是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比丘，那就这样。这个尼斯坦是干什么呢？坐到哪里走？他走累了，释迦牟尼说：“阿难呐，我走不动了。”你把那锯给我摆上，我在那大岩石上，或在那地下坐一坐，他就把锯给他吐到那儿，他在坐。另外是很大的一个用处，女众的比丘尼要睡觉，有的时候住到人家家里去了，或者住到什么荒郊野外了，或者住在疗房。你像在辽国炮轰辽国内战的时候，共产党跟他那个什么左右派打架的时候，发现他身上里很多的古洞，那种建筑，古代的，一看还有小和像。释迦牟尼佛跟着弟子在里头游滑步，哎，每个人都有个疗房，疗房就是宿舍，一个一小间，在那个睡觉的时候要把这铺到身体下边。女众有一个问题，有月信，每年来这个，每一个月一次，怕有这个东西脏的东西给人染了不好看，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拜佛说要把这个带到佛前来拜佛，很不公平，都在佛法里打死啊，也是积习难改。积非成事，积习难改，他也没有办法，这倒是不对。他我说你要改，你传戒不准你拿那个，他也没有办法啊。所以说这叫这个作句卧句。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解释，把它撂去。袈裟的来源是怎么个来源呢？说法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呀，在家里闷闷的话，他爸爸就叫底下人呢，带他出去走一走。东西南北门都走了，自个儿从北门出去了，本来有个大树，他就坐到那个地方。印度有夜，一看那个能夫敬田，那个犁杖牛拿着那个一鞭子就打那个牛，那个牛直喘呢，满身大汗，喵喵叫，那个眼睛看，可怜，一样的众生，为什么他要鞭打他？然后他给我们做奴隶，最后把他土这么一翻，很多的虫子都出来了，不能生存了。苗就下来吃那虫子，哎呀，众生互相食蛋，敢不敢的敢下口这叫蛋，蛋就是吃。也可以说蛋水、蛋尿、蛋消、蛋三奶水去掉加口这也可以，啊，紫霞蛋倒了，这个众生互相吃蛋，这个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药又越又强食，互相的时候心里很感触，正感触的时候，这是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刺激，给他个反省的机会，他还能出家。要不然怕他前生的事情忘了，完了天上有一个人下来从这走过去了，光着脑袋穿着袈裟，那个没有我们这些长袍啊短衫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丝不挂以外就是加个袈裟，一看哎呀，他满心欢喜，很潇洒，也没有胡子，印度都留胡子，也没有头发，衣服没有落了八处装饰品那都没有，就请问他，请问这位大德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沙门，我是出家人。沙门是干什么？沙门是断烦恼了生死。他说你穿的衣服怎么？他说我穿的叫袈裟多，叫袈裟。从这里就看见袈裟。袈裟两个字啊，是梁武帝给发表的，本来没有这两个字，你查查文字学你就晓得。有的时候翻译成袈裟陀、阿弥陀佛陀也可以，袈裟也可以。据说那个魔字和佛字都是梁武帝开始才有那个魔字。一个会意加个鬼字，魔跟鬼差不多，魔鬼魔鬼。不是好东西，上面有个麻，麻木了你，麻木了麻磨磨差不多，连起歇上起，再会意，他这个字儿造的很好。啊，这个袈裟是这么来的。还有一个说法，释迦牟尼佛领着徒弟1250位活动，到外边去应供，给哪国王讲法回来，走路，那时候没有车就走路，人也多，走路啊，走到了山的高处向下一看，平畴万里啊，啊，沃野千寻，向你看。千脉蜿蜒，就是那个水坝，里头都是稻田，风景也好，心胸也开阔。可是呢，要是我们无心的人就不行，有些人处处能够体会一个问题。阿难很聪明，就体会出来。你看众生，男女在里头插秧啊、种田，那个牛在里头很辛苦， 为了吃饭。哦，众生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大家都完了，完全靠这，这很重要。可是这个虽然重要，起火造业，生死不能了脱呀。有更好的东西能把生死了脱了，不是更好吗？重大的东西有没有？没有那个天。哦，一想，他脑筋一动，出家人应该有个制服，代表好像个国旗，代表这国家一样。尊重这个人，也从此尊重了袈裟，叫他佩服不就好了吗？他就跟释迦牟尼佛讲：“师尊，我先回去一步，我先回去啊，到精舍等你了。你老人家跟大众当那种，所以知道他什么事也不说，也不留难他。好吧，你先走。”他回去，回去买一块布，赶快一剪裁，就是缝这个几条几条这个袈裟，福天衣25条的，现在我们都是25条。缝好以后，福衣回了大众，都回来进了讲堂，他一坐下，他就跪下了，说：“呀，师尊，师傅，你看我刚才找回来，我是为了这个做这个衣服。”我打开给你老人家看看，我就讲了给咱们大众看看，回来他说：“啊，那你这天宝一块布剪的破破烂烂，又缝到一起，你是干什么？你干脆就不要剪。”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一块块代表那阡陌纣横啊，代表那个水田的。这这又有什么意思？你看，众生以死为本，六道众生没有这个就没有生命。可是我们大家似乎常常讲，我们有更重要的生命，叫慧命、智慧的命，得往哪里种？得靠什么来维系？”得靠三宝，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代表钱的形状，是种福的，不是种五谷杂粮的，这叫福钱衣，这叫一种说法。另外有一种说法呢，这个来源呢，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夜晚骑着马就飞出去了，飞出去以后，他把头发剪掉了，把这个交给车尼那个侍者，你带回去给我爸爸妈妈，你就说我出家了，让他两位老人家不要挂怀，我得到的时候会回头来度他。拿这个头发给他们做纪念吧，他就回去了，哭哭啼啼走了。走了，释迦牟尼佛到处游荡一看，这个衣服不行啊，皇宫的衣服，这是光个脑袋，这算什么？生不生疏不是怪物、啊？一看前面有一个打猎的人，打猎的人他穿这个袈裟，为什么野兽？尤其这个《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林老师大概看过，那个上讲大象特别通人性，大象特别尊重袈裟，啊，所以鬼神、鬼神无声的。有很多的鬼都尊重这个袈裟，他们要打猎专门要拿这个象牙，说一定要穿上袈裟，脑袋剃光，冒充出家人，大象他不对付你，他不来践踏你，把你践踏死，靠头把你顶死靠牙，他尊重袈裟，他不害这个穿袈裟的人，他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打猎人特别穿这个东西。释迦牟尼佛一看，说是因者呀，你到哪儿去？我从山上来，你们是明子顾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打猎，打猎为什么穿这个衣裳？这是干什么啊？这个你不知道，这是佛教历代的这个佛教的出家人的服装，我穿这个可以打到大象，大象它不会攻击我。哎呀，他说这个不好使，咋回事？你穿这个用不着，你为了赚这几个钱还要杀生，你一天还也一年也打不着几个，你看我这套衣服怎么样？金缕玉衣，一看那皇宫里头有配的这个玉佩啊，这个金的环的很多，干脆我给你换了好，你回家把这个卖了，做生意也用不了。那你哪些关系就把它换了？袈裟是这么来的，这家就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呢，袈裟的来路有这么几种说法，去处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博世界的论辩》，英国有个唯物论的思想，一个博士叫伯克森。在现在说话有100年，不到100年他还在世。台湾有一位到印度看见过这个人，他要奴化附属的国家殖民地，英国就派思想家到印度去考察文化思想，他就专门是派他去的，就研究印度的文化思想，婆罗门的东西一研究就感觉很高明。哎呀，想不到又黑又瘦那个样，胡子拉碴的，又懒又惰的，一天坐那画摄像叫为什么？看着又是拉到处打小练，想不到这种落后的民族有这么样高深的思想，他很惊奇。然后又接触佛教一看更伟大，他从那个时候心里就转变，他不敢看不起印度人，他反而想出家，他很有善根。想出家的话怎么办呢？一看有个纪念塔，释迦牟尼佛这头发什么纪念塔啊，切耶塔，在那个地方要出家也找不着师傅。到处走，一走看见一个出家人，看见出又高大，相貌高古，像罗汉似的。一看这什么人，他就不用问， 英哲，我们两个有缘，你跟我来。你不是研究印度这个固有文化吗？你跟我来，你没看见东西太多了，这百分不稀奇呀。你到我那看看去，我那储存了很多。到那一走，走到深山里边就是祭祖山。也就是说，在印度里有三种这个讲法，就这个祭祖山在哪里？是不是现在旅游这个祭祖山？我们不敢讲啊。他这个一看一个悬崖峭壁，这本书在台湾有，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翻译这个中文。这个老和尚这么一摸这个墙壁，眼看啊天崩地裂的就开了，好像桃花源似的，他就把他带进去了，很黑黑的，举手不见掌，走几分钟以后，赫然开朗，别有洞天，啊里边楼台殿阁金碧辉煌，美轮美奂，没有一个人住，都是树。他叫他看，你不能细看，这能走马观花。找了一转，转了半天，出来了，你的印缘如此，赶快。一出来了，他站到门口，我们两个印缘到此为止，再见了。这个伯克森博士不走，一看这是个高僧，不是个平凡人，手一摸这个饭就开了，就跪下要拜他作师。他说我不是你师，我们印缘到此为止的。他说那你是谁？我是摩诃迦舍，奉释迦牟尼佛的命令，拿着这个袈裟和钵在这等着弥勒菩萨出世，拿这是个信物给他证明交代下去，好像跑接力似的。他不行，他还要把他抓住，要拜他做师。这个和尚向后一退，这个山就啊、哦、一下天崩地裂就合起来，没有办法。一转头，实其所在的这个地方就往哪里，实际可真这个掉下来，掉下来完了到这个七爷塔的前面了，自己把这个剪掉了，披一个粗布的那个麻袋一样的袈裟。正在这个时候，伦敦开学术演讲会，哦，有一百多这个博士，他知道有缘，他一下子就挣了许多欢果，有点神通，知道有缘就回英国了。回英国了，到了伦敦驻领馆，白天就在那个好像中山堂是好像国父纪念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都去了，他在门口站着。当年一看，这是来了什么东西？这没有头发，头披个破麻袋，也不像。人家不懂什么叫麻袋是干什么，一看仔细看还是一个英国人。哎呀，自己又一看，你不是伯克森吗？政府不是派你到印度去，你怎么跑这搞成这样，狼狈不堪。说你不要乱讲，我这叫傻人，叫出家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就知道你们有这个学术研究，我特别来啊，要供奉盛会。说那好，请吧。一看他是有名名士，就把他请去。但你辩论一干什么？他是智慧第一。他说你住在哪里？我住在旅馆，就去皈依，有96人皈依了，到第97个他没有缘了，他就走了。回来到印度，台湾有一个人去过，叫妙缘啊，过去住过淡水，一本是在住过观音山，还有很多的照片，等着一本印度旅游的照片，每一上都有一个四句诗，七言的绝句啊，这张诗做的不太怎么好了，不过那个资料也是一个很深的啊，他还亲身看了这个边，这就是袈裟的去路。你看佛的袈裟在他手里，可是就这一个问题我也不必提了，有一个问题很可疑。我们看六祖坛经，达摩大师拿着袈裟给了二祖深广慧可，深广慧可给了三祖圣忏，三祖给了四祖道信，四祖给了黄眉空隐，空隐然后再给了六祖慧能。这个袈裟怪了，他这袈裟这里那个到底哪个是他？我是始终怀疑。有的看经研究说我们一以为重，一试这个记录也有伪造了，或者错误了，或者两年料有出入了，我们就把它放弃。他那六祖呢有个袈裟，五祖给他的，晚上半夜把他叫房间什么一说，再给讲一遍经，讲何言大悟，把袈裟和钵给他了，这是个信物，谁有这个拿到手了，谁就是祖师禅宗的这个一脉的正传，你再可以教化别人，授徒属这个许仲，他拿着走了，走了后面有一群人追这个钵和这个袈裟，这袈裟的去路又有一个，这究竟哪个是我就不知道。记住上摩诃迦舍是等着弥勒菩萨下来，等出家的时候把这个教给他。可是我也觉得怪，释迦牟尼佛成佛怎么没有一个人教给他？我就始终这是个怀疑。看书就是要注意。这个我们袈裟就讲到这里头，早已持钵，这个钵是个什么东西呢？印度话叫黄金的金字边加上本来面目的本，叫钵，多多少是多，罗是为罗，这是个印，你随便哪个多都好，哪个弱都好，不多罗。有的人把它写个金石的石， 加个本加个本字也可以，波陀罗。波陀罗的话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说的，真正的翻译它的，按照它的含义来翻译，叫应量器，也叫应法器，也叫如来应法器，三种翻译，最完美的翻译叫如来应法器。拿这个东西来示范，才很合乎佛家的制度。我的想法，受戒时候我一拿起不给示范，我就有个感触。释迦牟尼佛的长出的风范重现于阴间，很好。一拿下钵来，用手一抓，用条根，就能想一想，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原始的佛教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到现在是乌漆麻黑。虽然是个钵，好像装着实际，它能够引发你内心的惭愧，怀念原始佛教。所以这个钵呢，也还是很重要。怎么叫如来应法器？这个钵拿这个东西来示范，就很硬。应不应该的应就是应，就很合乎如来的佛法的示范的器具，也叫应量器。因为这个东西大小不一样，我们受戒都是一样，因为就是一个形式了，给大家知道有这回事了。我们离开那时候，老师讲32天在那上也不过就吃了3两四中午，完了以后都不用，所以是不用，还是要不忘本的。这个应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实际要是这样用那个示范不一样。每个人的钵，我肚皮大，我就吃5碗饭，我就做个大的。你的肚皮小，吃的少，就你就做个小的。你不能够吃少的做大的，吃大的做小的，那不行。叫应量器，和你的肚量大小做这个东西大小。第二，你拿这个来示范，你能够合乎佛法的制度。他这个东西做的上面往里头说，端着走，你不能在门口就说老太太对不起，欧巴桑啊，给我像个讨饭蹲的可怜兮兮的。人家请你到里边，你要胸部挺下来，不请你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啊，你功德无量，拿着走了，就要把走走，走到树下三遍水边，在那吃，树下可以乘凉，三遍的剩下的东西撒到那个地方给鸟兽吃，河边更好了，在那泉水了、瀑布了、河边，你当时就可以把它洗了，洗完了你再走，这叫应量器、应法器，它这个。三种东西要应这个佛法，佛法规定三个起，它的本质用什么东西做材料，色就是颜色，颜色是什么色，量大小，这三个条件，颜这个原料是用什么呢？都是用铁，用瓦，瓦就是陶器、陶瓷，也可以说是瓷器，精细一点的就叫做瓷器，啊，用这个做的才合乎这个佛法。为什么要用这个做？因为这个用这个做，你不会有贪心，你不会做个金的啦，做一个那个什么的啦，琉璃的啦，用什么那个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一个大富长者，很有钱，树是特别高一棵树，绑一个金箔，贴个布告广告告示，哪里有神通，脚离脚不要离离，一伸手就能拿到手，这个金箔就送给谁。很多的外道连婆罗门就要脚还不能离开地，还不能拿梯子，伸手。你好像橡皮手是瘦着身，要把它拿起来，正要拿的释迦牟尼佛徒弟阿难他们就走到那地方，那里头有一个自个儿老的叫宾头鲁婆罗哥，他也走那地方，一看他自个儿老修养的好，马上一看就要走了，阿难一下抓住，师兄你不能走啊，你看看那广告写的，这是个金箔呀，很值钱呐，谁要脚不离地一伸手拿起来就把这个送给谁。说你怎么师弟呀、啊？师尊的佛爷那个师傅一再告诉我不要贪，你怎么贪这个东西？咱这几个小钱，他不是贪钱，面子要紧呐、啊。这么多的外道，我们也不拿就走了，因为我们佛教没有神通，我们也把他拿到手，表示我们高手啊，正面子。他说我们师傅叫你正面子、啊。完了，大家都要拿，要于是大家都要运作起来了。他说师兄，拜托你呀、啊，你不能丢我们师傅面子，你赶快拿起来吧。我们回去不要讲了，跟这活的乱叫他大家救咱不得好好啊！试试一回，这回就惨了。他就他在那，大家都伸手都要显神通，身体放大，因为有罗汉在那，大不了。哎，这个婆罗门讲这全身也不对呀、啊，哪里没聪明把咱们今天这么炸起来了呢？因为有罗汉把他射住了，这会儿大家谁也动不了了。阿难就讲了：天下各路英雄啊，对不起，你们大家有本事拿，你们都不拿了，你们都很厉害。我们师兄要拿这个宾头鲁婆罗多，一伸手伸得很长，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来，拿下回来了，大家也不敢讲话。宾头鲁婆罗多一想，费倒霉了， 有大嘴巴子，不知道哪个人啊，大嘴巴子就告诉师傅怎么办。那佛朝就想着坐在那一桌等上了，你们已经回来了，是师傅回来了，顶礼师傅，坐到那坐到那，你们到哪去了？到哪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去？走半路没有遇见什么事，你看看我，我看你，也不能说谎。那个大罗汉，你看我，他痛了，他也不说，来不说。完了，释迦牟尼佛一看这个，提倡这个鼓动人是阿难，阿难呢？我看了，别人也不说，还是你说。你成天跟着我啊，你应该打这个小报告吧？你给我说，这个走在路上遇到个有钱的，怎么原原本本这么一说？印度的婆罗多弟子在，你为什么要显忠？阿弟，我这是死的阿难，他们鼓励我，我给师父为了你师父的面子，为佛门的面子，我也不是要那么多钱。你老意思叫我送回去给谁都可以，给穷人好，这不是啊。老子讲，我们出家修道，为了明心见性，了脱生死啊。为了私信扎本业尽清空，哪是为了这些显神通？顾名钓誉叫你捧呢？你要这么一来，以后他没有神通，他也说他有神通了。有神通，他修旁门左道，他也可以有神通，能了生死吗？天人神通也很大，鬼神那都有，鬼神还不如我们比我们还苦啊。畜生还有那个狐狸精，到我们东北那就有神通。他说这个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你有辱佛门的，不是给我正面的教训这一顿好了。你不是喜欢做神通，你那个嘴巴一吃饭又难看，你前程又回报别人种这个报，你以后到天上去受供养。所以他在佛的弟子中受天供养第一，他在道立天永远吃天上的饭。哎，所以这个呢，讲这不可，顺便讲这个故事。第一个他的原料，第二个他的颜色是补鸽子，鸠鸽是色，六七八九又加个鸟字，用这种色灰不秃噜的，就不说的好像褪色那个长色似的，用那个颜色才做，免得贪外表、贪华丽、贪好色，啊，那个品质的材料用那个陶器，用铁破铜烂铁，免得贪那个黄金的、琉璃的，啊，另外量体就是质品质质色量，量的话照自己的食量大小来做，免得贪多。要有这三种的事情都合法的话，那叫应法器。可是释迦牟尼佛所用的呢是什么呢？是蓝宝玉，蓝宝石色的，翠蓝色的，好像比这个色还鲜艳透明放光。那个青天代表胸怀开阔啊，代表高尚清高。那个色是那个东西，那个钵是谁的？是过去有一佛叫唯慧佛，四维八德的唯，卫生的卫，这个佛啊，这个佛的钵落到四天王的手里，东西南北四大天王，广目天王、多闻天王、持国天王、毗沙门天王，这几个天王都信佛教，都降魔，都护持这个娑婆世界。最信佛的是北方毗沙门天王，最恭敬三宝。唐朝道宣律师每天送饭，就是毗沙门天王那个道立天天王的儿子给他送饭。这个呢，四天王呢，一看我这有一个，每一个天王都有一个，他这就是一种神通，给他佩服的机会。这个人呢，一看这佛这么一想，哎呀，我讨上饭呢，我用什么工具来吃？这么一动一想，四天王就知道，哎呀，正好我这继承一个古佛的钵，我给他供养吧，争取这个功德，就分下来了。这四天王同时都分下来，都是一样的。佛一看，没有办法，都接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佛这么一按，四个就变成一个了。是在那碗的，在钵的边上就有四个棱角，啊，是真假不知道。就是这个增加的，四个天王都满心欢喜，高兴的不得了。佛接受我的钵了，我一看他没有接受你们三个，接受我的；你一看他没有接受我们三个的，接受你的了。四个人都欢喜，这就证明佛普利一切众生，叫大家都得好处。他这个钵是这个来源的啊。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了，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刚才大家给我拜年了，我非常谢谢，也祝福大家多一年就增加一年的福慧，增进一番学佛的这种精进心、积极心。我们看到对联啊，司空见惯天正，不是那个无情岁月正中间，我们应该警惕。有味思处苦后甜，思处是不是搞嘴来咬它，很有味，津津有味，书读好了以后会有味，书内有，可以说有这个白玉堂，有这个蟒袍玉带可以当官， 属内有美人有佳人，有坏的话有好女人。你得了不是像那个李远哲是有太太，没有太太的话很多人会争取她，就要嫁给她。属内有黄金啊，那个享受无欲就是一种味道快乐。但这个不是我们学佛人要追求，第一句很重要，无情岁月真重要，岁月是无情，增加了一岁，实际你就减少一段，好像蜡烛燃烧了一段。真正的真的东西是你的真实的生命，这个生命会毁灭，那个生命你要去寻求，你要去找。金刚经的立场就是思想这个过一，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出去讨饭，就是习住你佛住而坐，行之于末之中，不言而教。末世寂寞的末，告诉二小的事，末世就是暗示我们一个东西，要么去找他，要么去应取他，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正的你，真正的我。每个人需要找的是那个东西，那个甩也甩不掉，你找哪他跟到哪，你就说他，他就是你。可是我们今天为了别的东西把他忘记了，跟他隔海了，跟他隔阂了呢，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万劫前生了，就是这边混。这个什么过年的话，大家要很觉醒，不要喝酒，喝酒混头一个应酬闹就乌烟瘴气，混头长毛。不要赌钱，越赌钱那个手啊越是放不下。别赌钱，别喝酒，最好呢借着难得这个放假的机会，大家多看点书，看什么书的好，只要对我们有好处的都可以看。大家呢，在我的立场，希望大家看佛教的书，多看书，加工用道，多念点经，多念点圣号。我希望来年呢，看见大家比今天的更啊福慧增长啊，道业更精勤。吃地气一样，第一个就是挨着家去吃，免得去贪多。另外的话，免得去选择那好吃不好吃的。再就是要表示平等心，不管你贫富贵贱，我一律看待。好像在漠河家这样，一门这个找这个穷的讨饭，为什么呢？他穷的没有福报，过去生中艰难，不愿意供养三宝，不愿意救助众生，今生再不给他赔福啊，不讨他的饭，他来生更穷，就惨了。所以他专门讨这个。另外呢，就是须菩提呢，专门讨这个有钱的人。讨有钱的人，为什么？他享福，他有力量给你。另外，他赔了福了，今生才有钱。有钱的也是好过，今生假使再不继续赔福，来生再穷了呢，好像搞夜水盆掉到凉水盆，很难过，很惨。叫他延续他的富贵的命运，干脆就是讨他的。因为阿难这么想，释迦牟尼佛告诉他说：“你不对。”阿难也就是自导说这种想法不对，应该平富啊，平等，一视同仁，所以要赤地气。另外的话呢，要据佛经上讲，你讨人家饭或者给人要东西，人家给了出家人供养了，对他来讲有利益，功德善利。我们把这个利益不愿意不应该给这一家两家，而普遍的每一家都叫得到好处，所以叫赤地气，一家家讨，明天从第八家再讨。迦留陀夷是迦毗罗卫国的外交官，释迦牟尼佛叫他去到山里去把他儿子找回来，找派了侍女，也有他找释迦牟尼佛没找来，结果叫释迦牟尼佛三说两说剃度出家。因为他是个外交官呢，富于辞令，这个口才很好，跟这个富贵人家有地位人家都很熟啊。他呢很会讨饭，很会化缘，很会说话。他呢有一个他喜欢饼，他嘴巴子馋，有一家那个烙那个油饼很不错，他天天去讨。可这个太太呢有外遇，有个聘妇，骗骗局的骗，有个大大概丈夫没发觉。可是那个聘妇这个和尚成天来这讨呢，这个聘妇就发觉了，就认为啊这个迦留陀夷这个出家人呢、啊、对这个太太有问题，好像看好这个太太，要跟他通奸，所以很难讲。他就嫉妒，后来讨完饭他又走，他在后边跟踪，就把他杀死，就把迦留陀夷就害死。当然要就对阿含经讲是实在的事情，要大圣经典讲呢这是表演。因为他有出家人这么犯，所以迦留陀夷用神通，因为他大阿罗汉，生死来去自如自在，哪不在乎啊？所以他特别要表演犯这个过，好被人家害死，好给我们后世的出家人看啊。所以他呢就叫你害死了。 另外呢，由于他这半夜三更也出去嘴巴子上好讨饭，人家大家就批评，你看半夜三更出家人呢，嘴巴子一天到晚吃，半夜三更还出来化缘还要吃，这是一个。第二天你看，每天晚上半夜三更跑，人家先生常常不在家，人家说有问题看好了人家太太，就这么回吧。后来就传到释迦牟尼佛的耳朵，释迦牟尼佛就规定了，过了中午以后晚上不准去讨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有这么一天，有一个人怀孕的，他去讨饭，先生没在家，外头打雷，出风暴雨的，雷雨交加，咔咔天天上有闪电，人家就他就敲门了。那个孕妇这就是什么人呢？以为他先生回来，就披着衣服就往外跑去开大门。人这个他呢，这个人长得又胖又黑，那个又一脸油，像那个闪电光一响，又黑又亮。正好这个太太一开门，这么一开，他在那站着，一个电光一闪，一看他黑脸大汗一下，倒在地下流产了。所以有这么的释迦牟尼，有这个种种原因，释迦牟尼佛说的，以后过午不准讨饭，晚上不准讨饭。于其能中次第其一，就是讲完了，还至本处，还至本处就是回来了。此饭的话在哪吃呢？大多数有的受请吃，人家把你请到房间吃；有的呢是临时到那去讨饭，你看来个出家人，这个很尊重出家，就请他到上房客厅来吃了；有的根本你在门口这么一吆喝，人家把饭拿去给你倒到桌里就回来了，不管你。假设要是这种情况，在门口吃完了，你就得别在那就吃了，你把那绷子就绷到那个树林下边去，印度很夜在吃到下边乘凉才能吃饭。怀着悬崖峭壁大石头之处在那就遮风遮雨遮太阳，怀着靠水边吃，有瀑布了有河流了，就可以在那洗了，洗完之后这么一拿你就回来了。假设人家请你吃饭，那就不用问，人家都把饭装好给你喂你啊，那个主人坐个小凳子叫你坐高椅子上一个一个喂，佣人从厨房拿着交给主人，主人亲口给你添饭添酒，吃完人再给你洗了。讨完饭吃完以后还至本处，回了起宿即故作圆了，还至本处收衣钵，把这个衣钵呢把这个袈裟脱了叠起来，里边还有这个别的衣服，穿三件五衣，外边七衣，在外边大衣九条以上，把它叠起来摆到旁边了，钵也洗干净摆到上边了，洗住衣收衣钵，洗住衣把脚也洗干净，因为那时候光脚的也很多，会载上土了泥巴了什么牛粪什么的，回来要洗洗脚，扶住耳朵啊，就是这个椅子啊，徒弟们都在底下，释迦牟尼佛在个高台上，把那个泥石禅这也讲过了，卧具睡觉的时候铺的，怀着坐在哪里头啊，坐在山上了，坐在哪怕潮湿了，怕有草刺了，怕有石头人了，摆在岩石上土地上坐在上，我们叫现在就攒具，攒那个具工具的具，就叫一个字叫具，也叫坐具，也叫卧具，坐卧两用。外国话就叫印度那当时就叫尼斯坦，尼斯坦呢要把这个整个提起来，要跟我一样高。我人长大了，你小萨米越长越大，要跟着我的个头要换，越换跟我一样，这么快。我们现在在台湾，在中华民国呢，都是拜佛时候把他来了，拜高僧大德，全副的服装都亮出来了，不但穿这个，还有三具。还要喊一下子，攒大具顶礼老和尚三拜，告诉你我要拜三拜，你能不能叫少量，好像有点用意思，老和尚就客气了啊，随具一拜，随具一拜，就是就不用打开了，这么一拉就是算了，随具一拜，随具一拜，这么长长的攒大具就不了，整个的打开，攒半具这个样子，这样攒四角具这个样子，随具一拜就是根本就没打开，好了，随具一拜或者一回去，你就不用打开了，你也就拜一拜就好了，那是给他打个招呼，希望对方有个反应，能够叫我省点事，这里头按理说不得对。现在我们在台湾和在中华民国干什么？拿这个用拜佛用，按理说不可以。在南海寄归唐朝有一境大师，南海寄归内法传传记的传也讲了，在戒律上也讲，这是睡觉用的，这坐到屁股下边坐着用的，卧用的，哪可以爬到佛前在那去翻来覆去在那拜的，不可以，也不知道什么人开始这么做啊。尤其是最重要的目的， 与众的比丘尼，到月信的时候，在人外到别人家到哪去住呢？给人床铺，给人乌鸦子，把那个东西铺上，回来好自己好洗。佛说而坐，这一段就完了。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经典先放光，好、哦、放什么光？什么光？什么光？什么光？你华严经啊、法华经都放光，动地大地六遍震动，涌了药了跳药了干什么？都在这表现这个法要说的很特殊啊、哦，都有个给听众看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啊有个预感，嗯，今天一定很隆重的大道理给讲出来了。另外再就应试，因为有个问题，你看楞严经就是出去讨饭，阿难尊者差一点跟那个谁，跟那个摩登千女量发生关系，发生男女的关系，很危险，说赶快回来叫文殊菩萨把他赶快就是亮回来了，亮回来这才要讲讲道理，就讲他，你看你一点用不了。跟着我说法，我说法跟着听，哪个师兄弟都没有你听得多，常常不漏跟着我走，你是我的师子了吧？我出家25年了，你才出家25年，那个你没出家那个东西没听见，我都给你重复了。你顶的最多，确实了不起，你记忆力好，博闻强记，多闻第一。可是遇境复原，遇了财色名食睡了，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绊住了。你有什么用？你没有真实功夫吧？从这个地方好开头，完了阿难说那好，我对弟子求忏悔了，我这回要修行了。佛就问他修行什么修行你知道吗？修从就是换句话，不是拿肉体，肉体会毁灭，拿什么修？拿你的心，心可以做众生，心可以成佛，心可以上天堂，心可以下地狱，你拿别的没有用，这是腐朽腐烂不堪的东西，拿你的心。好，拿的心，那好，我要拿心修行。那心什么样？阿难也答不出来。你自己找一找你的心，就一面找。我的心哦，在这个五脏，在肚子里边喽。释迦牟尼佛讲了，哪在里边了？我们现在在这讲堂里边。你看看讲堂，佛在这坐着，徒弟在这坐着，摩诃迦叶、舍利弗、摩尼连都在。看没看见？坐着看见了。那你心在里边，你都应该看着你的五脏六腑啊，你为什么看不见？阿难一看不对，他又一出去一看，你看这房子哦，心在外边了。心在外边的话，他就叫你回头看看你的脸，他也看不见他的脸。你爷爷走出去回头看看，怎么样还可以啊？你心在外边也不对，他心在中间了。现在好像琉璃碗，琉璃碗就是现在所谓这个眼镜，隐形眼镜也好，你们戴在外边也好，眼镜一样里外一起看。他说你戴这个眼镜人，你问他是不是能眼睛还可以看到眼镜？那不是眼镜能看，眼睛还能看他，他能看别人吗？他能看你那个眼睛吗？也不是中间。完了还问了很多，一个心两个心，这个头脑给你那个夜猫心，底下这些冷水脚摆在里头，你是不是同时感觉连冷带夜都能感觉同时？那你这个心是跑到上面跑到下面去了，你还两个心呢，三个心是一个心，所以问了一大气没问到。现在呢我们呢看看这一段文，什么话没讲，也没有有个问题，也不像维摩诘经，维摩诘装病。释迦牟尼佛说你们大家去看看去，你领头他领头我不去，那些徒弟罗汉都不敢去，因为走在路常常变着问这个那个地方一甩甩去，这个居士把和尚就压倒了，说不过人家，不与一个居士懂，所以下去不敢去。后来没有办法，叫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叫他做这个好像队长似的，带着大家去看病。为什么不敢去看病？不要紧呢，会谈话，一谈话一交谈就扯到佛教了，一扯到这大家就要失败，所以不敢去。有文殊菩萨的大家说没有关系，好，你再下面再去。去了去了还不讲不二法门呢，讲了不二法门，这个讲那个讲，文殊菩萨也讲，讲的很多，讲的很高。我们一看他讲的很好了，不过文殊菩萨呢，虽然讲的都是语言文字，都是知识学问，道理空理，说空话，固然是对，实际的不二法门也不是那几句话。所以他还要怎么想办法叫大家知道那个不二法门，不是嘴巴的这个声音，不是写的文章，看看不见，听听不见，摸也摸不见，可是你又不能说他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要打算表现这个东西，就给那个谁的机会了，给维摩诘一个机会，说这个好了，我们还听主人维摩诘大师的句式，请他说一说好了。维摩诘这个时候就什么话不讲，把眼睛这么一闭，把手这么一放，坐着如如不动，什么话不讲， 这就告诉这叫默，寂寞的默，不发言，告诉一二三四二级加上大小的小，默是不二法门，告诉这就叫不二法门。法不二法门不是说的，在哪里呢？在尽在不言中。这个也是一样，我们这一段文章一看很平凡，一长传一吃饭，什么到了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跟一些什么群众，一千二百五十五个人，这一天呢快到了，大概有十点半十一点了，快到吃饭时候了，走吧，大家把家下做好，把那布拿走，就到舍卫大中讨饭，讨完吃完了，把那布洗一洗，脚一洗，把这袈裟还就一坐，把这一袈裟和布一摆，大家都在桌上谁也不讲话，愣着这个地方。这一看，这是芝麻大的小事，一年365天所作所为都离不了这个。要是一般人看，我们看这一段是空写白写，浪费文字，多余写没有用吧。可是呢，就是拥有这一段文章，这金刚经才出现。可是有一点可看出来了，可不是没有用，就是师长老须菩提第二段，他看出门路来了，看出问题来了，哦，原来如此。25年呢，佛也没有这，一天到晚都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注意，他也不开口，我们也不知道他在那告诉。今天穿衣吃饭，按部就班，日常的生活也是在那，根本就是默默的、暗暗的透露一个消息，透露一个问题。可惜我们20几年都没有看出来，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办法讲，一讲就不是了，只好不讲，不讲我们也不知道，越讲你问题还越多。都是文字学问辩论口才，成口舌这个自闭，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须菩提才能看出来。须菩提第二段开始就是开口了，他呀这个时候他就在大柱里坐坐着，他就站起来了，把这袈裟好好整理，这一下子走到前面来了，合了掌了，合掌了，胡跪合掌，一条腿跪下就开口，就问释迦牟尼佛，因为他善解释迦牟尼佛的意义。